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能够在网络上一同的来敬拜神虽然我们也不知道这样的一段的时间会到什么时候当然我们希望越快改变，我们能够再一次聚集在一起来敬拜，那是最美最好的一个事情但是既然还没有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能够透过网络上跟大家一同的来敬拜还是一份的恩典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带着敬畏的心我们一同的来到神面前求神带领着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敬拜的过程的里面，无论是诗歌，无论是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得到提醒，让我们更明白怎么样在生活的当中能够有着神自己的旨意按照神的旨意来行。那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来看这个启示录第三章。今天我们要从这个14节读完这个22节启示录第三章这个从14节到22节这个是我们的主指着使徒约翰写信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信，最后的一封写给老底嘉教会的一封的信。我们看看究竟透过这一封写给老底嘉教会的书信，我们在当中有什么可以被提醒的，一同学习的一些的功课。我们先把这集结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把内容我们稍微知道，然后我们一同的来讨论。好，我们一起来。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的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口中把你吐出来。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那么困苦可怜贫穷傻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露出来，又为买眼药插在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哪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使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正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儿的都应当听。这是写给老底嘉教会的一封的信。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主是怎样介绍他自己。他说我为阿门的，那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的介绍，是不是？我们知道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当约翰遇见我们的主的时候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他看见了主了，他就哇俯伏在地然后他就看见有一个人好像人子第一章的13节开始就描写他看见的这位的主是怎样的一位的主，用各样的形容来形容我们的主。那后来当我们来读这个的七封书信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其中大部分介绍他之子的时候里面的描写都跟第一章约翰对主的描写有 很多类同的地方啊，其中有一些不一样啊，但大部分啊都有一些的类同。但是呢，这个是没有出现在这个的第一章约翰对主的描写啊。他说：“我为那阿门的啊，那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基督徒，我相信我们都常常讲这样的一句话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啊，祷告完了，我们就会说阿门。对不对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好像从进到教会哈、开始认识这个的信仰，到我们成为基督徒哈、这个词好像都知道了，都讲了啊。每一次祷告完了都会是阿门啊。那究竟阿门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的主啊来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说我为那阿门的啊来这样来介绍他自己呢？阿门是指什么？什么意思？那我们知道了，当我们来探讨祷告完讲阿门的意思的时候，我们说解释叫做诚心所愿，意思就是说刚才我祷告的东西都是我真诚的，从我心底发出的，是我所愿望的，是我所讲的东西都是我心中所愿的，一切是真实的啊。所以当我们说祷告完了之后，我们说阿门的时候，那是不是告诉，就是说表示我以上所有的祷告里面所讲的东西都是发自心底的，是真实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听见弟兄姐妹啊，别人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偶然会听见有人说阿门啊，跟他来 say 阿门，为什么呢？就是说他所祷告的，我也认同，我也心中发出同样的一个的意愿，所以我认同他所讲的，我也是阿门啊。所以阿门的意思是什么？阿门的意思其实就是一句我们其实是曾经在约翰福音里面读过不知道多少遍啊。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主当他要传达一个道理，一个教训的时候啊，在约翰福音常常他会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啊，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 ？Truly, truly， 还是说 ，I tell you the truth 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啊，意思就是说什么？这个是真实的啊，是从我心中发出的，是真实的一个的东西啊。所以阿门是什么？阿门就是实实在在。所以当耶稣教导这些真理的时候，他是一开始的时候是阿门阿门，其实很奇怪啊，为什么阿门阿门呢？有时候我们想，主耶稣还没讲啊，还没讲，好像我们祷告，我们讲完了之后才想阿门，为什么我们的主好像还没开始讲，他总是阿门呢？那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啊，哎呀，有一个牧师哈、一个学者啊，他讲得很好，他说。你知道吗？其实我们的主啊，每一次在教导的门徒，还说跟哪些的信徒在讲话，哪些群众讲话的时候，啊，其实他是在听见我们的神跟他讲话，所以他回应我们的天父说阿门，然后把他所听见的来讲出来。那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的说法啊。我们不去探究这个。啊，但是这个是我们的主介绍他自己的时候，我为阿门的，他是介绍他自己是阿门，他是实实在在的，他所讲的他是真实的。事实这句话也不是唯一在新约出现，也不是只有在耶稣的口里面有讲过啊，还是说在圣经旧约里面其实有提过这样的一个的同一个词啊。在我们知道在诗篇啊，读诗篇的时候也有讲到很多阿门阿门的一些的形容，但是其中有一处的圣经，在以赛亚书65章16节，以赛亚书65章16节，这节圣经呢很有意思，这节圣经是打出来，我们来可以读一下，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必蓬真实的神求福，在地上起誓的必指着真实的神起誓啊，真实的神 the truth of God. 这个就是同一个词，就是 Amen。 这个神是 Amen 的神，这个神是真实的神啊，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对神的介绍啊。我们这神是所讲的话是真实的，不是口是心非的啊，不是虚假的，是真实不变的这样的一个的表达啊。其实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给大家一个读圣经的一个的提醒，还是说一个的一个 hints 哈。当我们读到一句的话哈，我们不是很明白的时候，你不要太容易的灰心，喂，这个是讲什么啊？其实圣经很神知道我们人的有限哈，所以呢他透过犹太人、希伯来人他们写东西的一个的习惯，还是个文化啊，他们非常注重这个的parallelism 平行的一个的表达啊，平行的表达可以说是可以两个是同样的用词，还是说两个不同的用词，但是表达同一个意思啊。所以呢，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常常体验这样的事情啊，第一句所讲的话，只是第二句是讲同样的观念，但是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语言去表达前面哪一句的意思是什么。在这里也是一样啊，他说哪位阿门的，我们可能是什么意思不明白，但是当我们读下来的时候，为诚信真实的见证的，这个都是来告诉我们好像是重复了，但是是用另外一个用词来表达前面那个阿门的意思。阿门跟这个是一样的，诚信真实啊，所以我们的主是真实的啊，是所讲的话啊，不是口是心非的啊，他要讲出来的就是一个事实，就是一个真理啊，这样的一个的表达啊。那接下来他介绍的时候还有一个形容，他说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啊，这个是整个的对我们的主介绍。那个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这个是整个的介绍。那究竟这里讲什么啊？当然我们知道哈，我们的主是万物创造万物一切的源头啊，这样的一个的表达。所以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我想哈，我们读过约翰福音哈，也知道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都是指着道所造的哈。我们晓得约翰的对这个的耶稣基督这个道的认识是很清楚的啊，这是万物。神所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那么究竟这里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位的主，他是超越一切受造之物的哪一位？他所讲的是真实可信的。那人总是爱讲这样一句的话，我相信你也听过了啊。特别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哈，眼见为实，对不对？我看见的才是真实，我没有看见，那都不是真实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强调哈，眼见为实。很多人都以为这个说法是个真理啊，眼看不见怎么可能说是真的呢？啊，眼见为实啊，但是呢，真的是眼见为实吗？不一定的，我们可以眼看不见，但是一个事实。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创造万物，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他是超过受一切受造之物，一切能够看得见的。他所说的是真实，虽然我们不一定看到看见，但是他所说的是并没有虚假。当耶稣复活之后，曾经向很多人显现，向他的门徒啦， 像一些妇女啦，像保罗说，曾经一下子像几百人显现啦，很多人看了耶稣啊。那有一个很真实的，还是说一个很怎么说呢？很能够表达哈、啊、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一个的例子，就是在他众多的门徒的当中啊，有一个门徒叫做多马啊，大家还记不记得多马？多马，多马是跟耶稣的其中一个的门徒。当耶稣复活向其他门徒显现之后，那些门徒都跟多马说：“哎呀，你知道吗？我们的主耶稣复活啦！”这个多马呢，我们圣经说他是多疑的一个多马啊，他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在这个约翰福音的二十章。25节，他说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那你听听多马怎么说。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个钉痕，又用手探他的肋旁，我看见，我摸到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总不信。这个就是真的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表达啊，眼见为实，我没有看见，那我怎么可以相信啊？这个就是很多人的一个的观念，认为我都没有看见啊，那么怎么可能是真的呢？那么究竟眼见为实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是说，我亲眼看见了，我决定是不是真实。表达的是什么？又是人的自我中心的一个的实力。神是真实的，他所讲的一切都是诚信真实的，超越物质一切所见之物。人没有看见，人就说我没看见，我就不信。除非我看到了，那我就信。表示人总是把自己的地位放高高于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决定能不能信。但是这里我们的主却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说我是真实的，我是可信的，我是诚实的，我我所讲的啊，绝对不是口是心非的，我所说的就是一个真理，就是个事实，我是超越这些的一切的。那这样的一个的表达的时候，我们晓得了，我每一次跟弟兄姐妹说，在七封书信的里面，当耶稣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所介绍的并不是与这一个的教会，还是说他们所面对的处境，还是说他们所有的问题，并不是没有关系，是有绝对相关的关系。每一个耶稣介绍他自己的时候，都是针对那个的教会的问题，还是他们的情况啊，他们的值得赞赏的地方，用他这样的描写来告诉我们。啊，这好像 introduction 一样，告诉我们接下来他要讲什么。所以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在这个书信里面要告诉我们究竟老底家教会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必须要了解他介绍他自己的时候是如何来表达他自己。好，我们看下去。接下来呢，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哎呀，这句话又出现了。这句话不是单单在这里出现啊，这句话也是在很多那个书信的里面都出现了。我知道啊，我知道你啊，我认识你啊。我们的神是全能全知的神，我们一切他都知道。那他都知道，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给我们最大的安慰而依靠。 我们生命当中遇见的任何的困难问题，我们都可以在神面前都能够坦然的敞开跟他说，还是说他都知道，我们可以不会觉得很怎么说呢，很委屈，因为神都知道我们的问题。当然了，这个也是我们让人感到最惧怕的一件的事情，因为当我们面对一个公义的神的时候，他说我全都知道了，这个是让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需要警醒惧怕的一个的事情，因为神全知道。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或热啊，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呢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来。那要明白这一句这个的表达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回到这个的老底家教会，还有老底家这个地方的一个的实际的处境，才能够明白这句话对于老底家教会当时的信徒带来什么意思。如果这句话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的话，他们可能摸不着头脑你说什么，他们搞不清楚。但是当耶稣对老底家教会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们立刻明白我们的主在说什么。老底家这个地方没有自己的水源，它的水源都是来自两个不同的地方，一个是从哥罗西这个地方流下来一个非常清凉的冷水，另一个呢是从北边，它的北边流下来一个矿泉水 hot spring 的 water， 所以呢是什么？是热的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温泉水是很好，温泉水我们在这里的哈都不需要去太远哈，我们半个小时哈，在 Brigham City 那边就有一个泡温泉哈 ，Hot Spring 哈，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哈，哎呀，去哪里泡泡温泉？泡温泉有什么好处？我们知道有这个治疗哈身体的一些的好处啊，所以对于医治是一个非常好的哈一些的水啊，但是呢，这一个的老底家这个地方呢。是两个水源来到他们这个地方，但是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就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的河流流下去。住在老底家的人都知道啊，他们非常 enjoy 这两个的水源，当他们需要 you know 解渴的时候，需要饮用的时候，他们一定是从这个冷的水哪里的水源能够来拿取这个水。哎呀，当他们愿意去泡温泉呢，去享受这个温泉水所带给他们身体的好处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用这些热水。他们住在哪里的人知道，他们不能够哈跑去这个两个河流融合在一起下来的个下流里面那些的温水来喝用。为什么？那些温水如果你那些外来的人不知道从哪里拿了水喝的时候，一喝上口立刻他们就要哇受不了吐出来。为什么？因为温泉水我们知道有一种硫磺，有些很多的矿物质在当中啊，你不可能来饮用的啊，而且这个水温水的时候让人感到非常的不舒服。可能我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还搞不清楚，还没有那个感觉，但是对于住在老底家这个地方的那些信徒，一听见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耶稣是给他们一个 word picture， 一个的图画，让他们立刻想象到那个处境那个情况，他们就怎么可以吞下去，他们必定吐出来啊。如果我们说我们还搞不明白的时候啊，你试试看回家啊，开一个水，然后倒一些那个 detergent 下去啊，然后搅浑它，你放进嘴，你都会知道，你立刻就会吐出来，你不会把它喝下去啊。你明白那个的图画吗？其实耶稣我们的主在这里并不是告诉他们要喝那些的水，那是用这样一个 word picture 一个图画，让他们体会，让他们感受到 主对他们的一个反应是什么，让他们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的体验，因为他们知道的。好，如果一个外来的人，他们把这个水喝下去的时候，一定让他感到不舒服，他一定会吐出来。我们的主是要告诉他们，你们的行为我是知道的。如果你们早上下面，你们不悔改，你们不改变，你们会我会怎么样对付我们怎么样，我会怎么样对你呢？就好像一个人喝这个水一样，我必定会把它吐出来，你们会被弃绝的，我不会接受的，这个是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所以这句话，我们的主是告诉这个老底家教会，我是不能接受你的行为，你所做的这样的一个的事情。然后我们就问这个问题，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再看下去，十七节，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了，一样都不缺。我们的主就说了，却不知道你是那么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赤身的。他们自以为富足，却不知道自己是贫穷的。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傻眼的，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赤身的。那为什么主要这样指出这三样的事情呢？那好像我们看其他的书信的时候，他很清楚讲，就是说，哇，你看这个的教会，以弗所教会离了起初的爱心哈，然后别加莫教会他们跟随了这个巴兰的教训哈，然后还有其他的假先知各方面，所以其他的书信很清楚指出他们的错误，但是在这里好像没有看见讲的是什么，有没有？我们还是要回来这一个的老底家这个地方，他们的一个的处境，我们才能够了解究竟我们的主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意思。那些老底家的信徒一听见，他们立刻也明白了。老底家有三样的东西是他们引以为荣的一个事情。第一件就是他们是在当时是一个金融中心啊，是一个 financial center 啊，是一个金融中心，是一个 banking 啊，一个金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啊。因为地理环境的缘故，因为各样的情况，所以很多的钱流过他们成为一个非常富裕的一个的地方。第二个，老底家这个地方是出产一种黑羊毛，别的地方没有的。他们在哪里是一个非常出名的黑羊毛的衣服的制造一个的地方啊，别的地方没有这样的一个的产品，他们是非常出名的啊，他们引以为荣，是一个生产重点啊。那第三个啊，他们引以为荣的是他们在当地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医学院啊，在当时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够有医学院啊，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够有好的医疗啊，但是老底家这里呢确实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医学院，而且这个医学院里面最出名的一样的一个的医科是什么？是眼科啊，他们有非常出名非常好的眼药啊，是当时的社会里面啊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的药来医治眼睛的。那你说当我们的主跟他们讲解几句话的时候，他们立刻明白我们的主究竟他讲什么了啊。我们的主说啊，还有一件事情啊，老底家是当时在外邦亚细亚的地区的里面最多犹太人居住的一个城市。然后你说为什么？不用说嘛 金融中心还不是犹太人居住的地方。我们说现在美国最多犹太人住在哪里？我一问大家都知道 New York 那边嘛， Wall Street 都是犹太人的金融中心啊，这些都是非常会做生意的、会赚钱的一些的人。所以犹太人是一个非常懂得赚钱的一群的人啊。所以在当时，在这个老底家居住在哪里的犹太人是非常非常的多。我们知道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有一点相似啊。当我们中国人去到哪里，我们就自然会有什么Chinatown 啊，一个中国城啊。无论怎么样哈、中国人多的地方一定有一个中国人聚集的一个的地方啊。犹太人也是，当他们有非常多的犹太人居住在哪里的时候，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社区，有他们自己的宗教的活动啊，有他们的文化，各样的事情。所以老底家相信老底家的教会，在当时除了有一些外邦人信徒之外，我相信当时大部分的人都会是犹太人啊，因为我相信保罗传福音到这个地区的时候，一般他都先去犹太人的会堂啊，然后建立起这样的一个的团体啊，所以相信当时老底家的教会必定是以犹太人为主的一个的这样一个的教会啊。但是呢，就是也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些犹太人慢慢在这个社会的里面成为一个很主要的一群的人的时候，我们的主就形容他们：你们的行为是不冷也不热。有没有宗教的生活？肯定有了。有没有这些的活动啊？一定有的。但是同时也跟社会连上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他们引以为荣的东西，却是成为他们信仰的绊脚石 stumbling block。 因为那些东西不单单是从外在的物 的事情啊，这个财金融的怎么说呢的重要哈、啊、的那个 banking 的厉害这个制造这个衣服哈、啊、这个医药这方面哈、啊、各方面啊，这些不单只是一种的物质的东西，慢慢已经成为他们真正的信仰的一部分。他们所依靠的已经再不是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乃是把他们的依靠、他们的标准、他们的准则都放在这些他们引以为荣的事情上。我们的主说，我已经富足了，他说，你说我已经富足了，发财了，一无不缺了。这个是他们对自己拥有的东西的哪种的引以为荣，一种的骄傲的一个表现。就像说，我什么都不缺，我不需要了，我真正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了，这些东西成为我真正的依靠，也成为我生命追求的一个的方向与标准。一样东西成为人的依靠，成为人生命的标准，这个才是真正人的一个的信仰。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说我们相信神，我们并不是依靠神、相信神、依赖神，不是以神的标准做标准的话，老实说，那个没有真正成为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没有改变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那个不是我们真正的信仰。所以这些的当时非常富足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已经只不过是有外在形态的一些的宗教的活动，没有实际的真正的行为在里面。所以我们说，主说你是贫穷的基本上就好像我们不是说吗，那个 耶稣基督的比喻的里面啊，那个耶稣责备他那个无知的财主啊，那个的比喻里面，不是说那个财主说啊，我用那么多钱，我怎么办呢？我要拆了那个窗户，我要建造更好的那个的窗户，来让我将来可以安安逸的享受。那我们的主说，如果今天我拿了你的，取了你的性命，啊，你这些东西归给谁呢？啊，你懂得为今生来打算，啊，但却是无对。永恒无知，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不是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一个选择啊。所以耶稣在这里也告诉他们，你们以为自己已经发财一无所缺，但不知道你是困苦的，是可怜的，是贫穷的。这是我们的主对这一群非常富有的，还是说无论是地位，无论是拥有的东西很多的老底家教会的信徒说，其实你们非常的贫穷，在灵里面，在物质上你可能很富有，但是在灵里面你却是非常的贫穷的一群的人。接下来他又说了，他说我劝你们为我向我买火炼的金银子啊，这样你们就可以富足。那这个就是告诉他们需要在真正有一个属灵的一个的富有才行啊，这个属灵的富有是从这个的火炼的试验的当中出来的一个的经历啊。然后接下来他说又买白衣穿在身上，那这个也是真正的是一个耶稣对这个老底家教会信徒所说的话，唯有老底家教会当时的信徒才能够明白，因为他们最引以为荣的是什么，他们那些黑羊毛的衣服，他们说我拥有最漂亮世界最好的黑羊毛的衣服是我们造的，但是我们的主说你要向我们来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显露出来。那这里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赤身的羞耻呢？原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读到当圣经来形容人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常常用赤露身体作为一种羞耻的一种的表达。这个我们可以追源到创世纪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来到那个伊甸园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亚当夏娃因为吃了那个不可以吃的果之后他们看见自己赤身露体了，他们就把用叶子做了衣服盖起来，因为他们怕见神。他们还没吃这个果之前也是赤身露体，但是为什么不会感到羞耻呢？这个是圣经对这个赤身的一个的形容，就是说其实这个羞耻不是来于有没有衣服，这是用一个这样的表达，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罪使到他们带来一个羞耻感，就用这个赤身这个的表达来表达人在神面前的审判，这个罪显露出来，就是好像一个赤身没有衣服的人在一个审判的前面所带来一种叫羞耻感，罪带来羞耻感，就是用赤身这一个的形容来表达。所以圣经里面后来讲到得胜的神要使他穿那个白衣这个形容意思是什么是一种被揭盖的一个的表达。这是圣经里面耶稣基督也很不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保罗也讲在加拉太书我们来读一下加拉太书的三章我们来读26-27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什么？佩戴基督。佩戴基督意思是什么？把基督穿在身上。表达什么？表达我们之前是好像没有衣服一样，好像我们是肮脏的衣服一样这里所说的 就好像在带着罪在神面前是受审的时候是一种的羞耻，但是因为我们信了主，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基督就披在我们身上，基督就好像一个衣服一样揭盖了我们的羞耻，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因为我们已经基督揭盖了我们一切的罪过。这个都是在这里我们的主向这个老底家教会所提出来的啊。你要又买白衣穿上，叫你们赤身的羞耻不显露出来。原来他们在神的面前，在审判台前，他们是赤露的，他们是羞耻的。唯有当他们真正有佩戴基督，有基督成为他们的揭盖，他们才不会有这个罪的羞耻。那这个是我们的主对他们所说的一个的提醒。然后接下来他说，又为我买眼药，擦亮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啊，是何等的讽刺！他们自以为我们这里有最好的医学院，我们有最出名的眼药啊，所有其他地方的人患了眼睛的毛病都来我们这里啊，得到这个医治啊，我们给他们的眼药可以医治他们的眼睛。但是我们的主说，你们是瞎眼的，你们根本看不见的，你们根本不知道你们所追求所拥有的是什么，那些都没有让你真真正正能够得到真正对你带来好处的东西。你以为你拥有这个 banking, 这个 financial, 这个金融的中心，你们就很富有吗？其实你们是贫穷的。你们以为你们能够生产这个黑的衣服，你们就能够揭开身体吗？但其实你们是赤露在神的面前的。重要的是，他们原来根本看不见他们的问题，他们是傻眼的，他们不知道，他们引以为荣的东西却成为他们真真正正信仰的绊脚石。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探讨的一件的事情。多少时候人常常引以为荣的事情，那些事情多少时候都会成为我们真真正正拦着了我们去认识神，拦着我们去追求成为跟随神的人。人引以为荣的东西成为信仰的绊脚石，其实不单只是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同样是这样。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哎呀，我们中国人常常以我们，哎呀，我们中国人有5000年文化，我们常常以此引以为荣，我们多骄傲啊！我们是5000年的文化，那我们的文化是多深厚啊！里面每一样东西都是宝贝啊，每一样东西都是能够彰显我们中国人的伟大啊！我们常常夸耀我们自己有中国5000年文化为自豪，中国人也常常以我们中国人有非常高的自我道德追求的一个的态度啊，引以为荣啊。你看我们有多好的的道德家哈，孔子、孟子哈、老子，这些都是我们从当中已经有非常好的对于我们人的道德人格的追求，有那么丰富的一些的财宝啊，我们常常以此引以为荣。但是我们也晓得这些引以为荣的东西也成为我们很多我们中国人信仰的绊脚石啊。很多人觉得，哎，宗教都是教人向善嘛，条条大路通罗马啊，我们不需要一定要信你的基督教啊，信你的神啊，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也不是给我们怎么做好人吗？干嘛还要信这个的信仰？所以这些我们国家我们的民主引以为荣的东西，多少时候也成为我们非常大的信仰的拦阻，让我们真真正正没有看见，我们也傻眼的没有看见我们真正的问题和需要在哪里。 当然不是除了我们中国是这样，美国吧，美国也是一样，美国我们常常会听见哈，美国强调什么民主、自由、人权、平等，这些都是美国人引以为荣的一些的东西，而且很多人错误的理解这些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平等，都是从基督教信仰而来的。我告诉你，不是，不要把这个东西放在基督教的信仰上啊。基督教信仰里面平等是有的啊，民主、自由、人权不是从基督教这个信仰里面，不是从圣经里面神的教导里面产生出来的。现在这个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的这些的观念，但这三样东西都是美国引以为荣的一些的事情，但也是我们基督教信仰被这三样东西成为一个最大的绊脚石的一些的事情。最近这几天，随着美国随着很关心这个的新冠肺炎这个情况之外，我相信大部分人我们都知道了，过去这几天啊，打开新闻的话啊，一定会出现美国各地啊不同的动乱的一个的情况啊，因着这个动乱，我们可以去反省一下，还是说来去看一看啊，究竟这个国家一直以来所强调的这个民主、自由、人权、平等这些东西，究竟是不是真实的存在，还是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一种假的一种的议题啊，一种以为是一种非常高贵的理想，但是实在是不存在的啊，在这个地方的一个的情况啊。最近我们看见电视上一些的画面啊，有时候我们感到很惊讶啊，觉得哎呀，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啊。美国人非常讲人权嘛，对不对啊，常常去别的地方都是说人家的地方没有人权啊，就是去哪里提倡人权。美国人权这个观念真的是存在吗啊，从历史的当中我们看见，其实美国从来没有真正行过人权这一个的事实啊。从最初的美国开始发展的时候，从这个印第安人的历史的里面，我们都看到了美国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如何对待印第安人啊，他们给他们有人权有平等吗？从历史的当中我们没有看到。后来我们也知道，在美国里面一个非常大的运动就是这个推翻黑奴的运动啊，这个国家有给这个黑人有人权平等吗？从来没有。这个只不过是一种的理念，一种的假的一个议题，没有真实的存在。美国讲人权，美国真的给有色人种真正平等的人权吗？从历史的当中，从所谓的记录的里面，在表达里面，最近我们看见这个事情，我们听见很多的报告里面，所有这些被杀的人啊，这贫穷的人最多是什么？有色人种。那人权平等在哪里呢？再说我们看见这个图画的时候，这个的画面啊，这个黑人啊，被按在地上，被三个警察按在地上啊，其中一个还用这个膝盖按着他的颈啊，不是一分钟，不是一下子，几分钟的时间。当我们看见这个画面的时候，你看你想到什么？我第一个印象想到是什么？你知道美国啊，一些地方哈。有时候我们会 会去去参观就是说去有些rodeo 哈 ，rodeo 叫什么啊？我不知道 rodeo 叫什么，就是anyway 啊，我们会看见有一些他们就是说这比赛啊，有多快那一个人能够把一头的牛把它把它捆起来。对不对？啊，我们有没有看见前的比赛？我们看过吧？哈、啊，骑着马哈，奉、着那个的绳圈，把那个牛套住，然后下来把它绑起来。啊，当你看见这个绑牛这个过程里面，你会看见这个人是怎么样做，跟对这个黑人好像一样啊。当他们三个警察这样做的时候，究竟他是当他是人呢，还是把他当成只不过是一头的牛？人权平等只不过是假的一个东西，真正的存在吗？希望是有，但是实在没有。在美国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大家都希望能够真正有人权平等这个的东西出现，但 in reality 还没有存在。所以今天有那么多人，我们看见上街去抗议各方面的东西。当我看见这些抗议的时候，他们要高呼要公义，要公义，我心里面第一个观念是说，这样就能够争取到公义吗？如果这样能够争取的公益，几十年前、上百年前，美国已经有真正的公益了。世界上能有真正的公益吗？我认为没有。世界上，在一个没有公益的世界里面，人寻求公益是一个妄想，一个是一个不实际的一件的事情。人是不可能在这个不公义的世界里面寻找到公义。那你说怎么办？像哪些人去把那个店砸了，把那个火烧掉了，然后去抢了。我相信暴力是不可能争取到公义。所谓和平的抗议也不可能争取到公义。真正的公义是不可能出现在不公义的人、不公义的世界、不公义的国家的里面。凡是有人掌权的地方，就会有不公义的事情。那你说怎么办？不是很绝望吗？这个就是基督教带给我们真正的 good news。 在这个世界是不可能有公义，但是这一位真正公义的神，他说你的行为我都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人所面对的事情我都知道，有一天所有这些事都要在审判台前再向神去交账，所有这些都要在神面前赤裸敞开，就好像一个赤裸裸的人在审判面前，他会非常的羞辱的来面对这个事情。这是基督教告诉我们，这一位真正公义的神将来是有审判。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需要在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主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他要为这些罪人所付的罪所付上代价，代替人去死，让人在他的里面可以被佩戴着他的生命，以知道我们这些污秽的、我们这些罪能够达到洁净。救恩是什么？救恩是让我们脱离这个真真正正一个被定罪的世界，进入一个有公义、属神掌管的属神的世界里面的国度的里面。你说这个是将来才发生的事情，我没看见，我怎么知道是真的呢？ 我们的主说，我是阿们，我是诚信真实的见证，我说的就是，不再是在一切解释所谓你们人所看见物质世界以上，超越这一切。当然了，最后还是说你信不信，在神的里面我们会得到公义，我们会得到神赐的眷爱，得到神赐的保护，在哪里真正有自由，在哪里真正可以享受一个美好的关系。美国很强调自由，特别强调这个的所谓的新闻啊的的自由啊，自由言论啊，新闻自由，就是美国高举的一个东西啊，四周围去世界各地责备人家说你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没有这个没有那个啊。那今天我们看见了美国的言论自由在哪里，新闻自由在哪里啊？我们看了那个的新闻，不是给我们看见呢，一个 CNN 的一个的记者，因为他是黑人啊，他在哪里报道这个的事情的时候啊，那个警察也不告诉他为什么要抓他，就是把他抓了，扣上手铐把他带去了，连他所有其他跟他一个同一个队的一个的其他的人也是被扣上去了。他们是真真正正是一个新闻机构哈，很出名的 CNN， 你说一个是什么自己搞的一个的网络新闻呢，大家不认识，那还说他是个全世界都认识这个 CNN 的一个新闻啊，那个警察根本也不管那你是谁啊，我要抓就抓啊，自由吗啊？我们的总统啊更好玩啊，他不满意那个记者啊。那个记者提问的时候啊，他也不回答，他说你是假新闻 ，next 啊，根本不理睬那个的记者，啊，这个叫做新闻自由啊，而不晓得他是指责别人的时候，新闻自由，那他在自己这个地方那个自由又如何呢？民主，美国人强调民主，美国人强调啊，我们有权柄去选举，请问。谁真的有权柄去选哪一个的总统？谁是有权去选出这个的人候选人？都不是你，都不是我，都是那些财团，都是那些有钱的一小群的人，他们给你两个选择 A or B， 就好像啊那些聪明的妈妈啊，孩子不吃早餐的时候啊，什么都不吃，给他两个 choice。要是这个要那个你选，好像很民主，他也有的选，事实没有的选啊，妈妈都定好了，要吃这个就吃这个，两个随便一个都是他选的。真正有自由吗？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民主、自由、人权都是假的命题。我们的主对这个的老底家教会说，凡我所疼爱的，我都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我们的主并不是不给人类有机会有悔改，只不过是人有没有看见需要悔改。接下来哪一节？二十节，看呢，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哪里去，我与他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多好啊，多美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以为这个是对那些还没信的朋友，我们的主在你的心门叩门啊，你要开门啊，给他进去啊，你啊成为基督徒啊。但是我们读上下文，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并不是对那些不信的人所说的这句话，他是对老底家教会，对这一群已经跟随耶稣的人，已经相信这个信仰的人，但是他们已经被这个社会，被这些所谓他们引以为荣的东西所吸引，已离开了他们的信仰。 我们的主对他们说，我现在已经在你的门里面叩门的门外叩门了，如果你听见，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再一次让我进到你的里面，我就跟你一起。过去很多人都认为美国是基督教的国家，我常常说现在不再要讲这句话了，美国不是基督教的国家。美国可能曾经基督教对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已经不再是基督教的国家，再不是走在这个的基督教信仰的道路的里面，已经不冷不热，已经离开了。现在我们的主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给我们有回转，愿意打开心门。这个国家如果有一天能够回转，我相信神还是爱，还是会使用美国这个国家。因为在过去美国的确有很多很好的基督徒，因着耶稣基督的名的缘故，在世界各地做了很多很多为主名所做的事情，是神所纪念的。但是不要再告诉我现在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从上到下都不是，除非拿到好的眼药，擦开了眼睛，看清楚了，能够悔改，才有希望。否则的话，我相信我们的主会把这个好，就好像你们所说的，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被吐出去的水是很悲惨的，没有价值，不存在的。希望美国，希望我们在这里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听见主对老底家教会的提醒的时候，也是成为我们一个的提醒，抓紧时间悔改，让我们真真正正在神面前被他所爱，跟他一同坐席，被他所认识。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是的，主，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跟老底家教会一样，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发财了，富足了，样样都有了，其实我们是那么的贫穷，我们灵里面什么都没有。哦，主啊，求你赦免，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不公义的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可能也同样的非常的愤怒，就好像现在很多人在那里抗议，要争取公义。但是主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可能有公义，因为不公义的人不可能会产生公义的制度，就算有公义的制度，不公义的人也会把这个制度毁坏了。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听见主你的心，让我们知道你已经知道我们的一切，让我们能够悔改，让我们能够回转，向你来卖这个的眼药，让我们的眼睛，属灵的眼睛能够擦亮，能够看清楚什么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什么是我们应该引以为荣的。不要把这些以为好的东西，其实是没有价值的，来引以为荣。我们恭敬把我们就交在主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改变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